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20:27-40。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上帝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经纪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就只是明白了，上帝原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路加福音20:38，耶稣说，上帝原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
弟兄姐妹朋友平安。
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你是昔日今日永远的上帝，
你是昔日今日永远的上帝，
你是永活的上帝，
你是永活的上帝。
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永活的子民，
感谢主你拣选我们作为你永活的子民。
求圣灵帮助我们，
求圣灵你来帮助我们，
看到主你是何等的厚爱我们，
看到主你何等的厚爱我们，
也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真理，
令到我们能够更加多的明白你的真理。
让我们今天无论是分享的还是聆听的，
令到我们今天无论是分享的还是聆听的，
我们都一同做受造就，
我们都能够一同受造就，
让主得荣耀，
让主你的名得到荣耀。
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感谢。
阿们
阿们。
刚才读的经文的这段故事，就讲这个撒都该人他们那个故事，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应该比较熟悉，
相信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关于撒都该人的这一段故事。
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呢？
那这些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呢？
他们相信律法的那个，就是有文字记载的律法，
他们是相信有文字记载的律法，
不怎么相信手传的律法，
但是呢他们就不是那么信些口传的律法了，
所以他们对摩西五经是非常的尊崇，
所以他们是非常尊崇这个摩西五经
他们就是真的很专注摩西五经，相信摩西五经，
可以说他们是非常专注摩西五经，相信摩西五经，
就是圣经的头五本书，
也就是圣经的开头那五本书了。
撒都该人还有一个特点，他们就是不相信人可以复活，
撒都该人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相信死人会复活，
所以他们也不相信有天使有鬼魂，
所以他们都不会相信有天使有鬼魂。
所以今天这个故事呢，就是撒都该人用从摩西五经的一个律法 来创造一个故事来问耶稣关于复活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撒都该人呢，就根据摩西五经的记载呢，就他们就编撰了一个故事，要来挑战耶稣关于复活的这个事情的教导。
他们用了哪一段经文来做这个故事的根基呢？
他们是根据哪一段经文作为他们一个故事的根基呢？
在生命记的二十五章五到六节是这样讲的，
就是在生命记二十五章第六节里头所提到的。
他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
他就讲到话：“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
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
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
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
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
所以上帝设定这个律法给以色列人，
所以上帝他是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律法给以色列人，
是为了保护以色列那些家庭，因为没有儿子的他们的名分能够留下来，
是为了使到那些没儿子的那些家庭，他们的名分能够存留下来，
他们那个家族所拥有的土地能够留下来，
他们所拥有的那些财产土地都能够被存留。
撒都该人他们就根据这个律法设定了一个故事，一家有七个弟兄，结果每一个弟兄呢，因为他们是跟这个妇人结婚以后都没有生孩子就死了。
所以呢，撒都该人呢，就根据这个律法呢，他们就编撰了这段故事。因为呢，这七个兄弟呢，他们都娶了这个妇人，但是呢，他们都没有留下一个仔。
所以七个人没有得到儿子都死了，后来这个妇人也死了。
所以呢，这七兄弟呢，他们娶了这个妇人都死了，没仔，然后这个妇人最后也都死了。
所以如果有复活的话，那到复活的时候，那这个妇人算哪个弟兄的妻子呢？
所以他们就问了，如果是有复活的话，那这个复活之后这个妇人呢，他是算哪一个人的妻子呢？
从外面看这个是一个难题，
看起上来表面看起来这个真是一个大难题了。
因为按照撒都该人的理解，无论这个妇人是这七个弟兄中哪一个弟兄的妻子，都是对上帝设立的婚姻的一个否定。
因为呢，无论这个在撒都该人看起来呢，无论这个妇人他是这七兄弟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妻子呢，他们都是会违背了上帝关于婚姻的一个规定。
因为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婚姻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因为按照圣经的教导，上帝讲的是婚姻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与妻子联合。
用我们李牧师的归纳非常好，就是六个一。
用我们李牧师的归纳呢，就是六个一。
婚姻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
婚姻就是说是要有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然后一生一世。
那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样回答这些撒都该人他们所精心营造的一个挑战的难题呢？
咁我哋而家就嚟睇下啦，耶稣咧佢系点样嚟回应呢个撒都该人佢哋精心营造嘅呢个难题？
耶稣从两个方面告诉他们，他们这样的问题是错的。
耶稣咧其实系用咗下面嘅两个方面嚟话俾佢哋知，佢哋系错嘅。
因为告诉他们有两个观念，他们是错的。
因为喺度佢话俾佢听，佢哋有两个观点，佢哋系错咗。
所以他们的故事是错的，他们的结论是错的。
所以呢，他们的故事是错了，他们的结论呢就更加是错了。
这个撒都该人的这个故事在圣经的前三个福音书里面都有，所以可见这个故事还是蛮重要的。
其实关于这个撒都该人他编的这个故事呢，在圣经里头的四本福音书里头头三本都记载了，所以是很重要的故事。
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马可福音里头呢，耶稣是这样来回答他们。
你们之所以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
耶稣是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 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吗？
那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这些撒都该人从他们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他们不明白圣经。
下来接下来我就看看了，为什么我们会耶稣会说这些撒都该人他们是不明白圣经呢？
撒都该人是相信研究遵守摩西律法，
撒都该人他们是相信也都去研究和要来遵守摩西的律法，
所以他们提出了这么一个看上去很难的题目，怎么反而说明他们不明白他们所相信的摩西五经呢？
所以为什么会说他们提出这个这么难的一个问题，反而显示出来他们是不相信圣经，不明白圣经呢？
耶稣在这里开始回答他就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世界的人是有取有价。
耶稣一开始他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了，耶稣说这个世界的人是有取有价，
但是配得那个世界的从死里复活的人是不取不嫁。
但是呢配得那个世界的人呢是不取也不嫁。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耶稣用一个这世界那世界。
所以你看到耶稣在这里说这世界那世界。
而且后面还会讲到死人活人。
后面呢他还会讲到是死人和活人。
很多的那个反差的对比。
有很多的很大的反差对比。
那耶稣在讲的这世界是什么世界呢？
耶稣在这里说这世界是讲的什么世界呢？
就是现在我们生活的今生今世。
就是讲我们当下生活的今生今世。
那世界是哪个世界呢？
那世界又是讲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人真的从死里复活，相信上帝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进入的上帝的那个永生的世界，
就是讲到我们人相信了上帝复活之后进入上帝所在的那个永生的世界。
所以在那个世界里面人就像天使一样不娶不嫁，
所以就在那个世界里头人就好像天使一样不娶也不嫁。
因为在那个世界里面人是永远都不死的，永远都是活着的。
因为就在那个世界里头人是永远不死，是永远活着的。
撒都该人的错误就因为他们否认了永生。
撒都该人错就错在他们否认了永生。
他们根本就没有明白，从他们的理解，今生和永生是有本质的区别。
他们没有明白到今生和永生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永生不是今生的一个永远的延续。
永生它不是今生的一种永远的延续。
所以上帝设立婚姻是用的是一生一世。
上帝他设立婚姻的时候他讲的是一生一世。
所以这个婚姻只是在今生今世。
所以这个婚姻呢就是说只是在今生今世。
婚姻不是永生永世。
婚姻他不是永生永世。
当他们当时没有新约，我们现在有新约就更清楚。
当然他们当时是没有新约，我们今天有新约所以就更加看得明白。
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
罗马书里头讲得非常清楚。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
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所以撒都该人把今生的婚姻用在永生的环境里来挑战耶稣。
所以撒都该人他们在这里就是用今世的婚姻来挑战在永生的事情。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明白圣经。
所以说他们是根本就没有明白圣经。
他们混淆今生和永生的观念。
他们是混淆了今生和永生的概念。
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读圣经。
所以这里也是再次提醒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来好好地认真读圣经。
我们要好好的明白圣经。
我们要好好地来明白圣经。
不只是明白字义。
不单只是明白字面上的意思。
更要明白上帝的话的精义。
更加是要来到明白上帝他的话语当中的精义。
他们的第二个错误呢，是他们不晓得上帝的大能。
他们第二点错了的地方呢，就是他们不晓得上帝的大能。
不晓得上帝大能就是不明白上帝的大能。
不晓得上帝的大能的意思就是他们不明白上帝的大能。
不明白上帝的大能就是他们不明白上帝。
不明白上帝的大能也就是说他们不明白上帝。
不知道上帝是谁。
不知道上帝是谁。
那我们会问撒都该人他们不明白上帝的哪些大能呢？
那我们就问了，这些撒都该人他们到底是不明白上帝的哪一些大能呢？
耶稣 就用撒都该人非常尊敬的了解的摩西五经来回答他们的问题。
所以耶稣就用了撒都该人他们非常尊重非常熟悉的摩西五经来回答他们的问题。
因为他们否定复活，
因为他们否定复活，
耶稣指出摩西五经很清楚地表明复活的存在。
耶稣就告诉他们，摩西五经其实是非常清楚地指出了复活的存在。
所以在摩西在缅甸四十年的时候，
摩西他在米甸四十年的时候，
他有一天在旷野，他看到一个荆棘里面有个火焰。
有一天他就在旷野里头，他看到荆棘里头的火焰，
所以他很好奇，他想去靠近去看一看。
所以他就很好奇，就想靠近去看一下。
其实那个是上帝要找摩西跟他讲话。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上帝他要来找摩西要跟他讲说话。
因为他已经那么多年他已经忘记了他是以色列人。
因为其实摩西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他已经忘记了他是个以色列人了。
他都忘记了他的耶和华上帝。
他都忘记了他的耶和华上帝。
所以耶稣来找他，不是耶稣，耶和华上帝找他的时候要叫他把埃及人带出来。
所以呢，耶和华上帝就来找他，亲自来找他，要他将以色列人带来埃及。
所以耶和华上帝是先这样介绍他自己的。
所以呢，耶和华上帝是这样首先来介绍他自己。
那里面是说，我是你父亲的上帝。
里头就这样，我是你父亲的上帝。
就是我是你摩西的父亲的上帝。
就是说我是你摩西父亲的上帝。
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所以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是以色列人的先祖。
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是以色列人的先祖。
所以上帝这里讲的就是我从以前是你的先祖的上帝。
所以上帝在这里就告诉摩西听，我从之前就是你的先祖的上帝，
今天也是你父亲的上帝，
今天我还是你父亲的上帝，
也是你的上帝，
也是你的上帝。
所以这里上帝要告诉摩西，他说我就是世世代代的上帝。
所以上帝其实在这里告诉摩西听，我是世世代代的上帝。
所以上帝是一个永远活着的上帝。
所以上帝他是永远活着的上帝，
是永恒的上帝，
是一位永恒的上帝。
我们经常讲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今天我们经常都说耶和华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撒都该人，
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告诉撒都该人，
你们以为亚伯拉罕、以撒都已经死了，
你们以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已经死了。
是的，他们的身体已经死了。
没错，他们的身体是真的死了。
因为他们是你们的祖先。
因为他们是你们的祖先。
可能摩西的父亲也死了。
可能摩西的父亲当时也都死了。
但是耶和华上帝是活人的上帝。
但是耶和华上帝他是活人的上帝。
所以这些已经死的人一定活着。
所以这些已经死了的人一定还是活着的。
耶和华上帝不会说他是他们的上帝，
否则的话耶和华上帝不会说他是他们的上帝。
所以上帝用大能使这些肉体身体已经死亡的人，实际上在上帝的国度里已经复活了。
所以呢，上帝是用他的大能令到这些肉体上已经死了的人，在他的国度里头是已经是复活了。
这就彰显上帝的大能，
这个就彰显了上帝他的大能。
撒都该人不明白摩西的律法五经，
撒都该人其实他是不明白上帝的律法，不明白摩西五经，
他们也就不明白上帝的大能，
因此他们也都不能够明白上帝的大能，
他们因此就否认有复活的事，
也因此他们就否认有复活的事情。
耶稣就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相信的摩西五经清楚地这里说明复活的存在。
所以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所相信的摩西五经在这里非常清楚告诉他们有复活的事情。
复活就是上帝的大能，
复活就是上帝的大能。
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明白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有大能的上帝吗？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否都明白上帝是一位有大能的上帝呢？
撒都该人用这一个绞尽脑汁的问题来挑战耶稣。
撒都该人他们真的绞尽脑汁出了这个问题要来挑战耶稣，
来否定复活的事，
想来否认复活的事情。
耶稣结果反而用他们所相信的摩西五经指出他们不了解圣经。
反而呢，耶稣就在这里用他们所熟悉的摩西五经来告诉他们听，你们不了解圣经。
结果撒都该人被驳得哑口无言。
当然撒都该人就被驳斥到哑口无言了。
可以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可以讲他们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他们自取其辱。
他们是自取其辱。
那这么一个两千多年以前发生的故事。
这样一个在两千多年前发生的故事。
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有什么提醒呢？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能够怎样帮助我们呢？
我们从撒都该人提出的一个难题，
我们就从这个撒都该人提出来的这个难题，
再从耶稣从两个方面指出他们的错误，
我们再来看耶稣所指出的他们犯的两个错。
我们可以至少看到这个故事对我们今天可能有三个方面的提醒。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呢，可能对我们今天是有三个方面的提醒。
第一个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是活的上帝。
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的上帝是活的上帝。
撒都该人为什么在耶稣面前他们自取其辱？
为什么这些撒都该人会在耶稣面前自取其辱呢？
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上帝当成上帝。
是因为他们没有将上帝当成是上帝。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永远活着的上帝。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永远活着的上帝。
所以当上帝真正来到他们面前和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没有把他当作上帝。
所以当上帝来到他面前对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没有将他当成是上帝。
撒都该人的骄傲，
撒都该人的骄傲
让他们有眼无珠，
令到他们是有眼无珠。
我们讲是有眼无珠，
我们平时都说是有眼无珠。
你眼睛没有眼珠，当然你就认不出你眼前的人。
你的眼睛里头没有眼珠的话，当然你就看认不出眼前的人。
所以他们没有认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
所以他们在这里是没有认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
是一个永活的上帝。
没不知道他是一位永活的上帝。
因为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have to stand under God。
英文里头就有这样的说话，如果你想来认识上帝，你必须要在上帝面前低头。
翻译过来就是，你要想真正认识上帝，你就必须站在上帝的下面。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如果你想来认识上帝的话，你必须要站立在上帝的下面。
就是说你必须在上帝面前你要谦卑，你要低头。
就是说你要在上帝面前你要来谦卑，你要低落你的头。
所以撒都该人只是把耶稣当作木匠的儿子，当作一个老师。
撒都该人呢，他们只是将耶稣看成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将他看成一位老师。
他把耶稣的教导看作是与他们所遵从的律法摩西五经是背道而驰。
他们甚至将耶稣的教导看成是与摩西五经是背道而驰相反的。
所以他们根本看不到在他眼前，在他们眼前的耶稣是上帝。
所以他根本就看不到在他面前的耶稣就是上帝。
而且耶稣就是复活。
而且耶稣就是复活。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是复活是永活的上帝吗？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耶稣他是一位复活的上帝吗？他是上帝吗？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活着的上帝呢？
我们怎样才能够相信我们相信的这位上帝是活着的上帝呢？
那我问你，你知道怎么一个人是活的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咁我想问大家问题啦，你点先可以知道呢个人系个活人呢？
最好的方法证明就是我能跟他讲话。
最有效嘅办法就系你同佢倾偈啦。
所以我们有互动。
我哋之间会有互动啦。
他有呼吸。
同埋咧，佢有呼吸。
那我们既然如果是相信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活的上帝，我们有没有跟他讲话？
所以既然我们会来相信我们这位上帝是位活着的上帝，那我们有没有来跟他讲话呢？
我们多长时间跟我们活着的上帝讲话？
我们是有多久才会来跟我们这个活着的上帝来聊天呢？
我们需要多长时间跟我们永活的上帝讲话呢？
我们需要用多少时间来跟这位永活的上帝来聊天呢？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叫做 操练与上帝的同在。
最近我是读了一本书，就叫做《操练与上帝同在》，
是一个叫劳伦斯的弟兄写的。
是一位弟兄，他的名字叫劳伦斯，他写的。
这个弟兄是十七世纪法国的一个农民。
劳伦斯是十七世纪的时候法国的一个农民。
他年轻时候就当兵，然后呢被俘虏了，然后也受了伤。
他后生的时候呢，他就当了兵，跟着呢就被捉了，然后就受了伤。
所以他腿就瘸了。
之后呢，他就脚就跛了。
我们这个弟兄呢，他也是很笨手笨脚的人。
咁咧，呢个弟兄咧，佢嘅动手能力都唔系咁强。
他做什么东西啊？就是他只要碰到什么东西，这个东西都被打碎的。
啊，无论佢做啲咩咧，佢都会打烂嘢嘅。
所以他早年的时候，他就有很多这种，真的是觉得很绝望的时候。
所以喺早年间咧，佢真系时常都系感到好绝望。
他觉得他这个又是个残疾，又没有什么，没什么能力，没有任何的用处。
觉得自己系个残疾人，咁又冇咩能力咧，真系冇咩用啊！
他十八岁那年，他看了一个这个图像，是一个没有树叶的树啊，真的是突然一下枝繁茂盛的。
十八岁嗰年咧，佢就睇到一棵树，上边都冇晒枝叶噶啦，突然之间变得枝叶茂盛。
所以他在灵里面很有感动。
所以佢喺灵里头咧就有一种感动。
他马上就想到，原来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活着的上帝。
他突然间就想到，原来我们相信的上帝是一位活着的上帝。
我要跟这样的上帝讲话。
我要跟这位上帝来讲说话。
所以他后来他加入了一个修道院，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残疾，他就在厨房帮忙。
所以后来呢，他就去到一个修道院里头，但因为他是残疾，他做不到什么事，就走在厨房里头帮手。
再年纪大一点，他跟着做了什么事，所以就安排他洗那个洗拖鞋。
后来他年纪大了之后呢，厨房都做不到了，他们就安排了他帮手洗那些拖鞋。
但这个弟兄他自从看了那个灵里面的那个异象以后，他任何时候无论他在做什么事，在厨房也好，洗拖鞋也好，他都跟上帝讲话。
但是这位弟兄呢，自从他见到他灵里头见到个异象之后呢，无论他做什么事，厨房也好，洗拖鞋也好，他每一次总是要来跟上帝讲说话。
他就是觉得人无论你是在讲台还是在厨房做事，上帝都是一样与你同在。
他认为就是说，无论你是站在讲台上还是在厨房里头，无论在哪里，上帝都会跟你讲说话。
所以这本书实际上是他死了以后别人给他整理出来，他跟上帝的沟通和他写给人的一些话的记录的综合起来的一本书。
这本书呢，其实在他死了之后呢，由其他人整理出来的他曾经跟上帝的对话，一说话。
因为别人看到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弟兄，他的脸上的喜乐和他的这个容美，很多人就看到大家很羡慕他。
这位这么普普通通的弟兄，很多人是因为见到他面上的那种喜乐和那种荣美，那种光彩，就很喜欢他。
所以他在灵里面给了别人很多的，在信仰里面给了别人很多的鼓励，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所以他在灵里头是给了很多人带来了鼓励安慰，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主的一个例子。
所以在我们人看来做那些卑微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喜乐的，在我们这个弟兄的身上是满面的荣光焕发。
在人看来这位弟兄做的事真的没什么，很卑微，没什么喜乐的，但是这个弟兄看到是用荣光焕发的一个面。
因为他随时都跟上帝讲话，
因为他是随时随地都在跟上帝讲说话。
他说我们人真的是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
他说我们人其实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爱上帝和享受我们在他里边的喜乐，
就是要来爱上帝和来享受我们在上帝里头的那种喜乐。
他为别人在这个软弱的弟兄和身体软弱的弟兄祷告的时候，他不是说求主医治，他是求主加添力量，让他在软弱当中经历活着的上帝。
他为那些身体软弱的弟兄祷告的时候，他不是说求主来医治那个弟兄，而是说求主来加添力量给他，在他困难当中经历活着的上帝。
所以他说我们人唯一要做一件事情是，英文是 Our only business is to loveAnd delight ourselves in God.
所以他就说了，人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要来爱上帝，同埋享受我们在主里头的喜乐。
真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多长时间和我们的上帝讲话？
他 佢实在系喺度提醒住我哋，我哋有几耐冇同上帝讲过说话咧？
我们渴望跟我们的上帝讲话吗？
我哋渴望要嚟同我哋嘅上帝讲说话吗？
我们看的是我们的上帝是活的上帝。
我哋喺度睇到嘅系我哋嘅上帝系一位活着嘅上帝。
我们再看一看，成为他的子民，我们就是活的子民。
下面我哋再嚟睇下就系，我哋成为上帝嘅子民嘅时候，我哋就系活的子民。
今天这个圣经故事的话，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二十三十八节。
今日所读嘅经文里头咧，我最中意嘅嗰句说话咧就喺三十八节。
他说啊，上帝原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
里头话俾我哋听，上帝原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
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
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
就是只要在上帝那里，
就是说只要你在上帝里头，
我们就都是活的，
我们就都是活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上帝是活的上帝，
因为上帝是活的上帝。
所以我们真正相信上帝的人，我们就一定是活人。
所以我们相信这些相信上帝的人就一定会是活人，
不是死人，
不是死人。
因为上帝只做活人的上帝，
因为上帝他是只做活人的上帝，
不是死人的上帝，
他不是死人的上帝。
只要在主那里，我们就是活人。
只要你是主，在主里头，你就是个活人。
你可能会有困惑，
你可能就会有些疑惑，
你在说什么活人死人，
你说什么死人活人啊？
我在这里听你讲到我有呼吸，我们不是好好的一个活人吗？
我现在坐在这里，在这里听你讲到我不是有呼吸，不是个活人吗？
我们看我们在呼吸，我们在讲话，我们是活人。
看到我们有呼吸，看到我们在讲说话，我们可以相信我们是个活人。
但是在主看来不一定是活人，
但在主的眼里头你就不一定是个活人。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的罪是让我们死在罪恶当中，
因为是我们的罪令到我们死在罪恶当中。
以弗所书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以弗所书是这样告诉我们知。
我们请大家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吧。
我们从前犯众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成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上帝是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这里看，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所以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死人，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死人。
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活过来了，
今天我们能够在主里头活过来，
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是因住耶稣基督的救赎，
是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
是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
我们才成为一个真正在上帝看来的活人，
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上帝的眼里头成为一个真正的活人。
我们在主里是活人，
我们在主里头是一个活人，
我们要做活人该做的事，
我们就要来做活人应该做的事情，
活人做活事，
活人做活事，
不做死事，
不去做啲死事。
什么是活事呢？
咁咩系活事呢？
就是蒙上帝喜悦的事情，
就是蒙上帝喜悦的事情。
不是我们像以前一样凭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情绪所喜好的事情，
唔系凭住我哋嘅肉体、凭住我哋嘅情欲所喜好嘅事情。
肉体和所喜悦的事，就是死人做的事，是死事。
肉体去喜欢做的事情呢，就是死人会做的事情，是死事。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查理·柯克，
我想我们大家都听了查理·柯克。
我们这里还有没有人没有听说过查理·柯克的？
在座当中有没有人没听讲过他的呢？
没有一个，
没一个。
我们都知道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了。
我是在他被谋杀那一天才知道他的，
我呢是在他被谋杀那天才知道有这个人，
所以我就去网上听他跟大学生的这些对话和辩论。
所以呢，我就走去网上呢去听他跟大学生的一些对话和辩论。
其实他跟大学生那些对话没有，其实就是几个主要的问题。
其实他跟大学生的对话都是几个主要的问题。
其中讲的最多的一个之一吧，是婚姻的问题。
其中讲得最多的一个就是关于婚姻的问题。
他就是完全用圣经的对婚姻的理解，他把这个理解教得给大学生。
他就是完完全全地将他对上帝关于婚姻的教导，他的理解。
他就告诉他们，婚姻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他教导大家，婚姻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不是男与男之间的事，
不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事，
不是女与女之间的事，
也都不是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事。
他也鼓励大学生要结婚，要生孩子。
他鼓励这些大学生要去来结婚生子。
所以他通过这些圣经的真理，把今天我们所面对那些颠倒黑白的事情，他教导学生通过辩论把它纠正过来。
他就是通过这些上帝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将这个世俗混淆是非的黑白颠倒的教导纠正这些年轻人大学生。
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是完完全全地为了我们的好处。
他把真理讲清楚，
他是要来将这些真理讲清楚，
让我们脱离黑暗的捆绑。
他要令到大家来脱离这个黑暗的捆绑。
他就是在做活事，
他就在这里做一个活事。
他要我们不要继续做死事，
他要我们不要再来继续做死事了。
因着他做了这些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事情，
也是因为他做了这些所有一切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的事情了。
他竟然被谋杀，
他竟然间被谋杀。
可见这个世界的黑暗，事情的颠倒到了一个多么严重的程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颠倒黑白，事情的严重是到了几咁嘅恐怖的程度。
所以他被 杀害了，
他是被暗杀。
但是因为他做的是蒙上帝喜悦的活事，
但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是蒙上帝所喜悦的活事，
他依然是个活人，
所以他依然还是个活人。
身体尽管死了，
尽管他的身体已经是死了，
他却依然活在你我的心中。
但是他依然还是活在我们大家的心里头。
我们也相信他跟永活的上帝在一起，
我们也都相信他现在是跟永活的上帝在一起，
而在上帝那里都是活人。
因为在上帝那头呢，那里都是活人，
所以他是一个活的上帝的子民。
所以他是一个活着的上帝的子民，
永远活着，
他会永远活着。
第三个提醒，
第三个提醒就是
我们在主里面有了活人的身份，
我们在主里头有了这种活人的身份，
我们要争取在生活中做活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要努力在生活里头做一个活的事情。
这里的文士你看到他们，其实耶稣回答完以后，他们很遵从耶稣，他说：“夫子，你说得很好。”在39节，
呢度咧，我哋透过呢啲文士嘅回应咧，睇到其实呢啲佢哋都好尊崇耶稣嘅。
他们钦佩耶稣的智慧，
因为佢哋好钦佩耶稣嘅智慧，
赞叹他的逻辑，
佢亦都好赞叹佢嘅逻辑，
仅此而已。
但系亦就系咁，
因为耶稣讲的话、讲的真理，对他们的生命没有触动。
他们只是赞叹那些他们想赞叹的，但耶稣所说的说话对他们是一点触动都没有。
所以到后面46节，你看这是这个故事的后面，就是这样说的，说你们要防备文士。
所以在46节那头，20章46节里头，耶稣就这么说了，你们要防备文士，
他们好穿长衣游行，
他们好穿长衣游行，
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
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筵席上的手座，
筵席上的手座，
侵吞寡妇的家产，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假意很长的做很长的祷告，
假意作很长的祷告，
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文士尽管赞叹耶稣的回答，
文士他们尽管他们是会赞叹耶稣的回答，
他们却依然做他们一直做的死人的事，
但是他们依然在做他们死人所做的事情，
坐高位，
坐高位啦，
吞别人的家产，
侵吞别人嘅财产啦，
做长长的祷告，
做一啲好长嘅祷告啦。
这些他们继续行死人做的事，
佢哋喺度继续行佢哋死人做嘅事。
我们不要像文士，
我哋唔好要学呢啲文士。
我们当然更不要像撒都该人一样来挑战耶稣，没有任何敬畏的心。
我哋更加唔好似呢啲咁样撒都该人咁样要嚟挑战耶稣，对耶稣冇一个敬畏嘅心。
Yeah, 我们要像劳伦斯弟兄一样做活人的事。
我哋要学呢位劳伦斯弟兄，要嚟做一啲活人嘅事情。
我们要像查理科克弟兄一样做活人的事。
要学查理科克咁样，要做一啲活人嘅事情。
不要像撒都该人，
唔好似呢撒都该人。
不要像文士，
唔好去学呢啲文士。
但是我们的，即使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罪性依然在。
但系其实即使我哋信主之后，我哋嘅罪性依然喺度。
真是要随时的求主帮助我们时时警醒。
真系要随时咁样嚟求主帮助我哋，要时常咁警醒。
我们不要继续做死人做的事情。
唔好去继续做啲死人先至做嘅事。
我这次的讲稿以前李牧师要求我们是提前两个星期交稿。
以前咧，我负责讲道嘅时候咧，李牧师要求我哋系要提前两个星期就要交呢个讲道稿。
我这个星期的讲稿，师徒知道我是昨天晚上才写完的。
师徒知道佢系琴晚先写完呢个讲道稿。
朱牧师三个星期以前就告诉我要讲这段经文。
三个星期之前，朱牧师就话俾我听要讲呢个经文。
开始看呢个经文，然后就也做一些笔记。
咁我就开始读呢段经文，然之后做啲笔记咁。
等到我上个星期要开始写的时候，这个心哈就是很烦乱，就一直静不下来，把它写下来。
但系一个星期之前，我开始要嚟动笔要写嘅时候，个心就好烦啊，就系写唔落嚟。
其实心里面也很着急。
所以心里头其实都好急啊。
礼拜五的时候，我跟樊生在一起，我们在家里面就是偶尔讲的，他讲了一句什么话，我就火冒三丈。
星期五嘅时候咧，樊生喺屋企咧，唔知讲一句咩说话啦，把佢咧就激到咧就弹起身。
我当时拿了我手里面拿一个杯子在喝水，我把那个杯子在桌上一摔。
当时咧，我手里头攞住个杯喺度饮紧水嘅，我就将个杯咧就喺个一劈咗落张台度。
前面那个电脑键盘全是水，
把前边个电脑嗰个键盘咧全部都入晒水。
我马上看到这个，我心里面这个人的这个罪性哈，一出来的时候还是依然非常的可怕。
我即刻就睇到人嘅罪性。真系一出嚟嘅时候，真系非常之可怕。
嘴唇说出很多伤害人的不应该讲的话，
嘴里头会系出嚟非常之多伤害人嘅唔应该讲嘅说话。
我所做的那个瞬间，就是死人做的死事。
就喺嗰一刻，我做嘅事情就系一个死人做嘅死事。
是完全是顺从我心里面的烦躁的心，
系完全咁顺从咗我心里头嘅嗰种烦躁，
说伤人的话。
讲出嚟嘅伤人嘅说话，
害己也害人，
害咗自己亦害咗其他嘅人。
所以过了后，真的是赶紧就认罪，向太太认罪，真的是跟上帝认罪。
所以我即刻就同上帝认罪，同我个太太认罪。
这是一个今天在你面前的讲员，他的罪性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还是那么可怕。
这个就是今天站在你们大家面前的这个讲员，他的罪性就是这么可怕，
还做死人做的死事，
他还在做死人要做的死事。
真的是我们要求主随时帮助我们，
我们真的要求主你随时这样来帮助我们。
所以也提醒我们，真的是要像罗伦斯弟兄随时跟主有沟通。
所以真的也提醒我们，要好像这位罗伦斯弟兄这样，要时常随时要跟主要有沟通，
不要做死人做的事，
唔可以做啲死人要做嘅事情，
而是要做活人做的事，
而系要做活人要做嘅事。
因为我们已经在主里面是有了活人的身份，
因为我哋都系喺主里头有咗呢个活人嘅身份，
我们就要做与活人的身份相称的事。
我哋就要嚟做一啲与我哋呢个活人嘅身份相称嘅事情，
这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活人，
咁样我哋先至系一个真正嘅活人。
做一个能够容神益人的人，
系一个能够荣神益人嘅人，
也是做一个让自己最蒙福气的人，
亦都系令到自己成为一个最蒙最有福气嘅人。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活人，
呢个先至系一个真正嘅活人，
一个永远活的人，
一个永远活着嘅人。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成为上帝的子民，
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
我们已经有了这份在上帝里永远活着的身份，
我们就已经有了这种在上帝里头永远活着的这种身份。
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出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应许，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活出上帝他给我们的这种应许。
随时警醒知道罪性依然在，
随时警醒知道我们的罪性依然是存在，
但主的大能主的应许大过我们的软弱，
但是主的大能主的应许它是大过我们的软弱。
因为耶稣基督允诺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它是这样来承应许我们，
因为我活着，
它承诺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英文这个讲得很清楚，前面那个是 because I live， 是因为耶稣活着。
英文其实更加清楚的，它讲的就是因为耶稣活着，
因为耶稣现在活着，
因为耶稣他现在就活着。
下面那就是 You also will live，
后面讲的就是你们也要活着，
你们也将要活着，
你们也将要活着。
所以尽管我们身上还有罪性，
所以尽管我们的身上的罪性还
在，但是我们是一个蒙了救赎之恩的罪人，
但是我们都是蒙了救赎之恩的罪人。
我们在上帝那里已经是一个永活的人，
我们在上帝的眼里头，我们已经是一个永活的活人。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做一个在主里边活着的人，
做一个在主里头活着的人。
因为耶稣活着，
因为耶稣他活着，
我们也必活着，
我们也必活着。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我们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你真的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拣选出来，
你真的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拣选出来，
用你爱子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你的爱子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
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活人，
令到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活人，
永恒的活人，
是一个永恒的活人。
主啊，你就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你就洁净我们，
你洁净我们，
让我们随时与主沟通，
让我们能够随时与 主来沟通，
帮助我们在何时何地所讲的所做的所行的，
帮助我们在何时何地所做的所行的，
能蒙主的悦纳，
能够蒙主你的悦纳，
不是讨我们肉体的喜悦，
不是讨我们这个肉体的喜悦。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你来帮助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你怜悯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
感谢主，感谢郑超弟兄给我们一个活的讲道哈。我们请会众站立，我们唱一首回应的圣诗。